如果你看到的话呢就读了。不要紧，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十一章最尾的节，是讲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传地。就按着以色列之话所得的话，好，请姊妹先读。以及東方和西方的迦南人、山區的亞摩利人、客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和黑門山下米斯巴地的希未人那裡，他們和他們的眾軍都出來，一大隊人馬多如海邊的沙，並有極多的戰車戰馬。於是約書亞和所有跟他一起作戰的士兵來到米倫水邊，突然攻擊他們，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裏，以色列人就擊殺他們，追趕他們到西頓大城，在米斯利弗馬陰直到東邊米斯巴的山谷，以色列人擊殺他們，沒有留下一個幸存者。十八節，因為耶和華的意思是要使他們的心剛硬，來與以色列人作戰，好使他們全被殺滅，不蒙憐憫，反被除滅，正如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這樣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話奪了那全地，就按著以色列支派所得的。好，經文呢我們就讀到23節，我們一起祈禱。慈愛主，我們將今天早上敬拜你这个的机会，我们一同来到专注荣耀你的名，颂赞你的作为，存着感恩，多谢你的带领保守，直到今日我们相信你继续会带领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多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刚才读经的时候，你会读到第二十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的心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作战，好使他们全被杀灭，不蒙怜悯，反被除灭，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通常你读到这节经文，你都会有些疑问，为什么神是要使以色列嘅呢啲嘅住喺迦南地裏邊嘅人嘅心咧係剛硬咧？點解神要使迦南地方裏邊嘅人心剛硬，以致 他们后来又因为刚硬的缘故又要被惩罚呢？神是不是赶尽杀绝呢？当我们要回到选择这个经文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之前讲到已经提过的有关神是一个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是怎样。所以我们相信神不是没有怜悯、没有恩典、轻易发怒，完全不是。因为圣经明明讲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尝试去思考一下，回到哪一度去思考呢？首先就是去到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同样有这样的记载，就记载呢当时摩西去到法老的面前，要将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带出。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如果神没有使法老的心顺服，即是说神没有介入到法老这个刚硬的心的事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一句的经文或者刚硬这个字在出埃及记提到九次那么多，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同样出埃及记记载法老他自己说自己的心刚硬都有九次，所以那里很多经文都这样说，究竟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呢？两个经文都有记载。所以从这个思考 来去看一看，就是神怎样去理解帮助我们去理解当一个人的心的刚硬究竟是神使他刚硬，还是他本身刚硬呢？或者两者都有呢？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去的时候，要留意将我交在你手中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任凭他心刚硬，他必不放百姓走。意思就是摩西都未去到法老面前，神已经跟摩西说，你将来要见的法老他的心是刚硬，但是神说任凭他刚硬，他不会被百姓走。当然你看百姓是一些的，即是在埃及来说是一个奴隶或者是一个财物来的，所以不会那么轻易被这些的奴隶解放了他，所以埃及人呢有些免费的佣工可以用，帮他们建筑仓库啊，或者一些庙宇啊，或者一些宫殿，所以不轻易会放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法老的眼中当然不会放啦，这些是我们的财宝来的嘛。所以神任凭他这个的心在他的里面，所以后来就会有十灾了。当然十灾不是单单只是看到个灾本身有因为他刚硬所以有这个十灾，如果你再去有机会 进深一点去了解呢，这十个灾呢都是攻击着埃及所拜的神。就是你看到那些河啊怎么会变成血啊，你看到那些青蛙啊，看到那些冰雹啊等等，或者看到呢各方面这十个的灾是打击着埃及人所拜的神，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所以法老的刚硬和当时候现在读的迦南人里面的刚硬都有一个类同的地方。什么类同呢？就是法老是王，他是作为一国的君王，这么轻易有个人跟个君王见到面都难，是不是？还要在个君王面前将你的财宝拿走，你是谁啊？所以他不容易接受另外一个王去管治他。 所以摩西就问，如果去到法老面前，究竟我是奉哪个人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耶和华是哪个，那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所以神自我启示告诉摩西，我是自有永有的。看到神任凭这些人硬着心肠，其实正正告诉人，人其实是可以柔软下来的。如果我们从这节圣经讲，你说神任凭那些人去，是不是代表放任了他们，不给他们机会呢？我觉得相反，是神给了机会他，他继续执着住他的刚硬，或者用刚癖，即是不肯听人讲的，硬是要自己做主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种状况。其实如果这样讲，神任凭不单止是未信耶稣的朋友任凭，神都可以任凭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所以我们都要提醒我们自己，刚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嚿石，转不开血的，令到我们没办法跟神有一个好的沟通，顺服祂的带领。所以都提醒我们自己，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同埋神使到迦南人的心刚硬。其实这个的各方面的表达呢，都讲紧俾我哋听，神系唔去驾驭呢一件嘅事情，亦都容让呢啲事情嘅发生。神系咪就咁唔理呢？咁啊唔系嘅，因为神藉着审判带俾呢啲嘅迦南人，或者带俾当时嘅埃及嘅法老带嚟审判。所以神嘅审判要彰显啲咩呢？圣经讲就系彰显佢就系嗰位神，就系嗰位超越当时埃及人嘅神。神要彰显佢嘅作为审判迦南人，系因为迦南人嘅罪恶好大，恶贯满盈，而家要受审。所以有一个嘅解释圣经嘅牧者，佢就用咗呢一段嘅说话咧去表达神使法老嘅心，或者系迦南人嘅心刚硬，系因为咩呢？同样嘅太阳照落去嗰啲嘅池啊，或者系嗰啲嘅瓦器，同样又照落去嗰啲嘅蜡，瓦器会越照越刚硬，蜡会越照越融化。同样的太阳在不同的质地的心的心肠里面就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在这个的所谓思考经文的里面，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不是只是不信耶稣的朋友只是心里面有刚癖自用，我们信耶稣的人一样会刚癖自用，一样觉得哎，我就是最啱的了，我就是最好的了。小心提醒我们，神才是绝对，我们只不过是跟随的。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从这个的开始去看到神在迦南人中间他所做的事情。好了，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一到十二章，很快速地看一看。其实在一到十二章里面讲的都是一些打仗的记录，由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就开始讲了。跟着一到五章过了之后呢，大家去到第六章呢，你就会记得他们的战役第一场就是打耶利哥，然后打艾城，艾城打足两次。所以去到第九章呢，他们就开始打完艾城了，就会打南地，即是说由中间的地方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之后呢，向南边攻打。所以第九章、第十章呢，都是提到南边的。基片都是靠近南边的。而我们上一次王伟文牧师提到了那个耶路撒冷王叫洗德死德，你译做死德，那你就记得他的洗德死德。那呢他 就是南边的王，亦都统管住周围的一些小的国家。打完南边的王，去到第十一章就打北边的王。北边的王以夏所就作为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同埋亦都可以咁讲啦，佢亦都系一个军事同埋交通嘅要塞啊，属于一个大嘅城都，而且咧喺众嘅城邦当中咧，佢系为首嘅啊。你睇第十节咧，你就会睇到啊。所以我哋嚟睇晒啦啊，第五大点咧就系、是，如果你睇到十二章咧，佢系数算紧由摩西所带领嘅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嘅时候咧。就分開了兩批，第一批就是兩個支派半，就在約旦河東那邊就已經在摩西的手下得到地了。但由於他們要幫助這個九支派半來到進入迦南地，所以他們也都渡過了約旦河，繼續幫這九支派半的人得地。所以第十二章就是要交代這些內容。我們看一看地圖，有顏色彩色的就是十二支派的分地，而在左手边没什么颜色的那个，大家都看到夏所同样一个地方，你会见到夏所是在很北的地方的，而且呢它周边的城邑或者是那些王呢其实跟它有邦交的，所以他们就组合了北方的联盟。刚才读经文你会读到军队啊，一支的军队呢北方呢就出现了。所以他们会集结在哪里呢？圣经就说一个地方叫米伦水边，米伦水边在这里来到预备呢迎战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好了，我们看下去，这个北方的联盟或者北区的战役呢，其实就是有相当多的人的，圣经形容就哇，他们的人多到好像海边的沙一样，相当多，而且呢有战马和战车的。哇，看下去的时候不是一些骑马的，不是牧民那些的打打杀杀，现在是有战车战马和极多的，可见他们呢是有备而来，而且他们出动了不同地方的这些诸王联盟来到去迎战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面对可以这么说，这个是最大的战役，因为很多王嘛，而且呢他们在北边在山区这些人的可以这么说，他们善于什么呢？或者不是属于城市文化啦，可能是比较打得那些人来的，不像那些城市人就好像我们这些拱下可能会跌落地的，所以不要拱我们。为什么？因为没什么锻炼嘛。但如果他住在山区的，他或者是住在一个北方的没那么发达的地方，这些人善于去打仗，而且他们有足够的军备。以色列人呢，我就不见到他们 有战车有战马，是吧？所以这一方面就弱势很多的。大家看一些战争片你就知道了，什么是最能够去压制到对方的，就是个飞机，是吧？飞机来到炸了对方的军事要塞，那会怎样？对方就失去了那些所谓保护的能力。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些战车战马和多如海沙的军人正要跟以色列人打仗，如果你是以色列的军队，你会怎样？哇，拿着个耙泥耙，拿着个矛，还是短短的那只，怎么打呢？人家有战车有战马，有这么多人，所以难免会害怕。如果我是约书亚呢，一样的都是害怕的。所以神说不用怕，所以不用怕是神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可能他心里面害怕，所以神说不用怕，明日就要将这些人 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打仗他们真的不是靠军队，不是靠军队，是靠神。上帝应许得胜，可以这么说，在十一章的第六到十五节，神应许他们这些的王全部都会在约书亚和那些以色列的军兵手下被杀，没有一个落，没有一个落空，没有一个的幸存者，可以这么说。神应许他们会得胜，是因为神跟他们去打仗。所以这一场仗，北区的战役，就是在神的应许和带领底下，他们就很顺利可以将这些仇敌一个一个的歼灭。这些的仇敌不单止他们的城邑保不住，当他们逃跑的时候，以色列人继续追赶他们，有些追到西顿，就是在北面的靠近海的这一边，靠西的这一边，有些就追到去到夏所再上一点的地方。因为圣经记载，当时夏所虽然是夏所王耶宾是统领着那些军队，但约书亚当时是没有直接打夏所的，是打完再北一点的地方，然后翻转头再打夏所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在打仗这件事上，得胜的这件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全军出动，即是很认真的，不是派三千人，不再是艾城那种打仗，而是看到神的应许在那里，但是自己所有的军人都出尽自己的能力来到去打这一场的这么大的战争。好了，大胜北方的联军，就是因为刚才讲了，他们不单止是占领了个城，而且是追赶那些人呢，等他们跑走，有些跑不走的就是被杀戮啦。我们见到神确实应许了的，就按着他的话呢来到应验，这些的人都是在审判的当中呢被刑罚了。最后见到他们有得胜的秘诀，我们读一次经文，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这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做了，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偏离不做的。这句的经文在五经当中都是很类似的，神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做。现在神吩咐约书亚，约书亚除了听命于摩西，他还听命于上帝，所以约书亚没有离开神的话，按住神的吩咐怎做就怎做，没有做少也没有做多。所以得胜的秘诀，其实潘牧师一开始在我们的约书亚记就提到有一个的方程式，人的听命于神，顺从神的吩咐，你就会见到神迹。这个的方程式放之于四海，反过来，如果神吩咐了人，人是拒绝或者是心里刚硬，到头来他什么都见不到，因为神不会这样来到去彰显他的作为。所以神是容让跟随他的人、信服他的人看到他的作为。耶稣都在他的人生当中都是有一些地方的人拒绝耶稣，耶稣都 不愿意在那里再行什么神迹。弟兄姊妹，我们在顺服的事上，这个是我们要守住。所以听从神的吩咐，听清楚了，然后顺服走下去，你会见到出人意外上帝的作为。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你应该都经历过这条方程式， 你的生命才会成长，你的生命才不会停留在个路那里。有人说全世界最长的路在哪里呢？大家想一想，我去过 Number One World 最尽头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个景点来的，好像有个公园仔啊，跟住就，总之就是 Number One World 最远那里就是尽头了。哇，好远啊！如果我们香港来呢，应该说弥敦道啊、青山道啊，这些是最远的，是吧？人的心最远的路呢，就是在个脑和个脚那里。当然你的心呢，如果不经过，你就落不到只脚啦，就是这么短的距离啫。但我们都不到的，经常都行不到的，只是在个头那里，落不到个心，更加不要说落不到只脚。约翰一书给我们很多的提示，怎样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去爱神，跟随他的话，爱那些能够见得到的弟兄或者姊妹，不是只是得个嘴在那里动一下，而是真的有实际的行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经历他。在这里分享一个生活的应用，在我读神学阶段呢，就是一入神学院就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人。那个人呢，成日都打电话来的，神学院的公众电话。那他叫做，我就叫他阿信，他叫做什么什么信。那阿信呢，成日打电话来，那特别是呢晚饭之后呢，他就会响了。那我们呢接电话一路这样接，那他有时开声就会这样说，又是我啊，你好嘛，跟着讲一轮粗口，每次都是这样，很长时间。我们以为放到暑假呢，回来他就不会有什么的反应了，不会再打来了，谁知道又是这么恒心的，又继续打来，又是我，你好嘛。所以我们的姊妹不接那些电话，是我们弟兄接的，一拿起又是你，想怎样啊？我都接很多这个人的电话，我接触4年了，天天打来，哎，他不要打来了，打来的时候我们跟他讲福音，他就会讲粗口了，所以不讲得福音，他就会讲粗口。那怎么办呢？我都没得怎么办，他硬着心肠是这样打来，年复年，日复日，哇，好烦。那你说不整走个电话就行了，留言就行了，是，我们都想这样的。不过又想想，不要硬着心，或者他有一天悔改呢。所以有时不要听电话，或者是听了电话，我们都操练自己的耐性，不要跟他爆粗口。学习忍耐，不是4年后没事，后来那些学弟学妹都继续听，又是我。如果信哥今天听到我讲到，你就应该悔改了，我希望是这样。但如果你真的不悔改，继续为你祈祷。他又这么有耐性，不知道谁得罪他或者踩伤他的尾，哇，搞到我们神学院鸡毛鸭血。就是这些电话，是不是人的心硬改变不了呢？是因为他不接受人家的劝告，我们劝他不要再打来，不要烦我们的姊妹，你说这样的说话吓死人的嘛。他就是这样，每天又是我什么什么，你好嘛，很烦。烦到一个地步，可能你会受他影响，心睡不宁，睡不着，因为这些的骚扰。怎么处理呢？真的很考验。是不是跟他搏过呢？报警呢？或者怎样呢？ 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你都可能遇过一些类似这样的烦躁的事，怎样面对呢？祈祷，不要以恶报恶，继续跟他谈。当然不会谈得很久了，如果他又是说我们已经有条例了，一说这些我们就掩他电话了，所以他慢慢都客气一点，不再说这些太过分的说话。但是一个人的心就是这样，他不受控的嘛，但是你受控的嘛，所以如果你被他不受控的来到去控制你不受控，那你跟他一样。求主帮助我们的心是不是柔软，有没有顺服？顺服谁呢？顺服神啊？顺服自己啊？还是顺服了另外的人，将我们的心拉走？我们再看迦南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战役啊，大大话话打了很多场的战役，有大有小。那这个北区的战役，因为有联军、所以呢打起来呢是凶险很多的。但是最后他们都得地了，得地和他们能够分地。这个就是在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是一个最终上帝应许实现的一个咁嘅状况。所以而家喺十一章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话俾我哋听咧，嗰啲人咧，绝大部分啦吓，仲有少部分啊，因为你读圣经咧，你留意到咧，仲有啲人咧系未喺迦南地被赶走嘅，佢哋仍然喺可能喺山区啊，或者系有啲嘅唔同嘅地方咧，仍然会有存在。但系提到咧，佢哋得到呢个地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分地啦。啊，点样分法咧？我们看下去，就是约旦河东的分地呢，就在十二章的时候呢重新再拿出来讲。那约旦河东的分地是怎样呢？我们就这么读第六节呢，你会感受得到，就是这两个王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约书亚没有份的，或者没有提他啦，因为当时是摩西做带领嘛。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把他们的地赐给里面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所以马拿西是分了东马拿西支派和西马拿西支派。所以看个地图呢，就是两个半支派呢，就在约旦河的分界的东边，其实都挺大地方的，不过这些地方看下去呢，当然近海会好一点，是吧？你如果买个地方是近个河的，都怎样都好一点，除了你说有海啸而已，如果不是应该在河边是好一点的，有船有交通要塞嘛。所以十二章的一到六节呢，其实就是提回摩西之前呢分配了二支派半呢给地这两个支派半，但是两个支派半的人不是就这样翘埋手就等你们打完九支派，跟着就来到庆祝，不是这样。那个九支，另外那个九支派半呢，就是这两支派半的人呢的男丁呢或者是军队呢，继续帮助另外的九支派半呢来到进入迦南的西边来到得地。我们读一读十二到第一章，我讲回这个的事件。约书亚对里面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记得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得享安宁，必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妻子孩子和牲畜，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所有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你们要帮助他们。十五节，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和你们一样得享平静， 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他们为业之地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这太空人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的方向所给你们的地。看到东边的地，其实就已经给了这两支派半里面，还有马拿西半支派，还有加德人。他们虽然先得地，但是没有不理那九个支派半。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些经文，哇，我现在安享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原地，你去打吧，你要钱我给你，人力军队没了，留下自己，会不会这样呢？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在得地的过程，这个的责任或者神的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仍然有一个承担，为着别人未得的地，我的弟兄未得到地，我们跟他一起去得地。所以要实现分地，其实没有了这两支派半可能很牙烟。当然我们知道神的作为，但是这两支派半是令到那九支派半勇敢地继续往前。我们幸福小组已经是去了四个礼拜，我们有七队，其实我们都彼此来到去守望，有些什么需要祈祷，有些什么的好的东西互相来到分享，有些什么需要代求的，我们就在个组里面代求，有些什么的困难，我们彼此来到分担。弟兄姊妹，我们是成为一个群体，好像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即使是分开两个约旦河东与西，一个先得地，一个后得地，但是仍然都为了未得的人去为他们的福祉来到谋求，付出一分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得地。看回约旦河西他们怎样分地了，这些是约书亚在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所击杀的诸王，这里提到约书亚了。他们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力加德直到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按照以色列支派所得的分这地分给他，把这地分给他们，就是赫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的地，包括山区、低地、阿拉巴、山坡、旷野和尼格夫。但我们看到呢，这个分地呢去到西边，九支派半，九支派半，其实挺难分的。如果你有九个仔女，你就想到，哇，即如果将来要分东西给他们，都挺难分的。切蛋糕会不会这个大了一点，这个小了一点呢？哇，蛋很硬的，会不会反抗？为什么分这么少？又大，哇，很大地方，为什么分这么多？哦，约书亚大细超，反你。没有，分了就分了，这么顺服的？喂，利未什么都没有，因为利未支派不用分，神说分给自己。所以十二支派就是这样分完。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新堂即隔离那个 Annex 起好了，你会不会有去想过霸位啊？这个团契 我想要这个房间啊，这个洗手间专用的某个团契，会不会想着，哇，即未起好已经想啊，将来呢要在个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顺服整体的安排，顺服委员会的决定，顺服教牧同工长议会的怎样的构思，你可以表达，但是有一天分不到，一点点这么多， 接受。分到已经好噶啦，好多可能分唔到噶，有啲团契可能过唔到去噶，继续喺呢度噶咋吓，对唔对？如果个个都过晒，咁呢边咪空晒咯，嗰边又爆晒棚咯。十二支派其实佢哋得地有好多学问，有好多我哋应用翻喺今日教会嘅时候，我哋知道真系神带领佢哋，佢哋就咁样将十二个支派每人都得到上帝所应许，这个是祝福，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本宣家怎样去应用历代打仗的这些经文，他们有什么启发我们今天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并不是空空读完一些约书亚记的历史，就等于我们已经吸收了里面的属灵的知识，我们是需要将我们的生命敞开，让圣经里面的故事、历史、事迹、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该行的、当走的方向。今天很多的群体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协调就好像十二支派那样，哇！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帮助，我们有没有呢？我们都希望有，弟兄姊妹。最近某一个团契有一个需要，有个肢体说，哎，好急，我要赶着回香港，有没有办法腾空一个车位啊？咁我当然认识呢个姊妹啦，就为佢筹谋一下，就发俾某一个团契，佢哋人多啊嘛。可能他们会有车位空余呢，不用很久即刻有个，哎，不用租添，借的，借给你免费用，用到你这半年都可以用完。哇，真是彼此帮助。弟兄姊妹，可能是很少的事，但是你有没有个心看对方的事都紧要呢？星期一我有机会去探，下个礼拜一有机会去探访，虽然放假，但是见到一个福音的需要，未完成的一个福音的需要，希望跟那位长者讲清楚福音，去咯。哇，放紧假，黄牧师，唔紧要嘅，一个两个，如果你有紧急嗰啲咧，都可以打俾我，我放假都仲喺本地。可以的，我相信神会使用，同埋因为我们是彼此连结，互为肢体，这个就是在现代教会就仿如旧约的以色列民十二支派。如果你再看回启示录，那24位长老，如果你数一数手指，24，即是说12个是旧约，12个是新约，是不是这样？那就通了，旧约有十二个支派，新约有十二个使徒，在天上有24位长老。弟兄姊妹，我们是同为一体，在这一段的经文，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到我们怎样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互为肢体。我们一起祷告。多谢主给我们能够在约书亚记头那十二章得地与分地，能够从其中去领受，在这么多场的战役当中，上帝你怎样去保守住以色列人，你的应许在以色列的支派能够去实现出来。主，我们多谢你，愿你继续帮助我们，还有我们的生命有些地方还是刚硬的，主啊，帮助我们真是柔软地去聆听信服你的带领，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计划、你的带领是最好。同心仰望教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多谢黄牧师给我们。